今天我要跟弟兄姊妹们谈一谈薄饼的事情，圣餐的事情 Communion， 这个是基督教的礼仪中间两个看得见的礼仪 Visible Ritual， Visible 这个 Ceremonial， 以纪念性的，一个是什么？一个是受洗，做基督徒就应该受洗，这是一个重要的事情。做基督徒受洗的原因当然是属灵的，不是一个形式的问题，但人所看得见的是一个外面的动作，而且很多时候呢，人知道你是基督徒，哦，受洗了没有？他这个受洗的基督徒好像没有受洗就不算是正式的基督徒。这个真理呢，我想每一个人在受浸的时候多多少少都已经说了，而且我们在受浸聚会的时候敬礼的时候也多少每次都有点说明。但是我就想到薄饼这个事情，虽然我们每个月做一次啊，在第一个主日一定会记得薄饼，但是薄饼的意义据我自己的了解还没有比较有系统的说明，所以今天呢要在这边把主耶稣的话我们再拿来思考，拿来刚才我们诵读以后，今天我们要再加以思考跟讲解。那同时这也是为了有很多最近教会有些新来的弟兄姊妹们，如果每一次一个月一次的薄饼把他们放在外面，他们不知所措，不知道干什么，也不知道怎样参与，就不是很好。所以我想这是正最确当的恰当的时候啊。我还是不大喜欢这个 PowerPoint， 所以还是关掉吧，你们听我讲比较，如果你要偷看的话，这个本子这个节目单也有嘛哈，你就看一看。但是我相信我是一个 communicator， 我是一个跟人沟通，所以当面讲话我脸上有表情比较容易听得懂啊。那希望大家不至于失去这个整个聚会的这个整个连续性啊。所以我说的意思就是说，今天我们在这边讲薄饼的信息，主要是一方面是对弟兄姊妹们讲，同时也对还没有信主或者刚刚加入教会的有点解释啊。那这是刚才我说了，这基督教两种礼仪之一，这个在天主教的时代有七种圣礼，七个 sacrament 啊，七个这个重要的礼仪啊，包括最后的这个婴孩，包括最早的婴孩洗跟一个人最后临终的时候抹油的仪式啊 ，last rite， 所谓 last rite 就是意思啊。还有呢是一个 ordination， 一个领受圣职，还有一个就是结婚婚礼仪式。所以这些是七个礼仪之中啊，这个天主教，但是到了加尔文到了路德之后呢，把它简化成两个，因为其他的五种在圣经里面没有明确的说明，所以虽然教会传统也看重这些事情，但是基督教今天所保留的两个，一个是受浸，一个就是圣餐。受浸呢是一人只有一次，也不会一个月浸一次，但是圣餐却是每个礼拜都要这样做。为什么？因为这是耶稣基督亲手设立的，刚才我们已经读了那个经文就知道。那么如果你要问这个要问这个事情呢，你会发现在我们读的马太福音26章一开始的时候，从17节的时候你读到是月节，你会读到就是说月节除酵的日子，他们就在要宰月羊羔要吃羊羔的时候，门徒就来问耶稣说，你要我们在哪里给你预备逾越节的宴席？所以你就知道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在马太福音第26章给我们看得很清楚，一开始是守逾越节，那怎么会变成最后的晚餐，我们所说的圣餐呢？当然最后的晚餐跟圣餐又是两回事，因为在最后的晚餐那是指的逾越节，最后一逾越节耶稣跟门徒们一起守了逾越节，然后刚才我们读到第30节告诉我们说，他就和门徒他们就唱了诗，就到橄榄，就到那个科西玛尼园去啊，往橄榄山去，在那里敬拜神，然后耶稣被捉拿，开始了这个钉十字架整个事情的研发的过程，所谓 passion 受难的事情啊。那么这是怎么回事？那么逾越节到底怎么回事呢？为什么犹太人想守逾越节呢？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对这方面有多少明了。逾越节，犹太人在我们中间到现在还在过逾越节 Passover。 什么叫 Passover？ 什么叫逾越？逾越什么？逾越是一个动作是吧？逾越过去了，越过什么？ 当然如果你稍微熟悉一些旧约，你就知道在出埃及记里面，所以从这里看呢，出埃及旧约里面一些经文是蛮重要的啊。我这边讲义上面也给了大家，所以大家可以把你的圣经翻开的出埃及记第十二章十三章那里，但是不用去现在看啊，我会提醒大家，如果是跟整个信息有关系，我会指出来给大家看，但是我们不读了，因为很长啊。那整个的我简单的说，逾越节是怎么回事，最重要一件事情，对于那一天当正月十四日晚上的时候，以色列人所有人都出了埃及，从埃及法老的国度里面，从法老的权势里面离开了。为什么要离开？从出埃及记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在埃及受压迫的情形。因为怎么会进埃及的呢？你要回家看创世纪，当以色列人在迦南地遭遇饥荒的时候，约瑟已经先在埃及，当雅各差遣他的儿子去埃及提粮的时候，就遇见了约瑟，约瑟就把他们全家接到埃及，一住好多年，450年，好几个世代已经过去了。当约瑟的时代过去，不认识约瑟的法老起来的时候，就苦待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在埃及做工甚苦，就求告神，神就赐给他们一位拯救者，这个拯救者就是摩西。以后神就打发摩西在法老面前跟他一再的宣告说，我要把我的百姓从埃及领出去， Let my people go， 让我的子民去，让我的子民从埃及出来，要到西乃山去侍奉神。但是法老不肯，所以圣经里面提到说，神用大能的手攻击埃及人，埃及人十个灾难，到最后一个灾难就是要灭他的长子，一再的宣告我要灭你的长子，从坐在宝座上面法老的儿子，到一直到厨房门背后婢女的儿子，没有一家长子可以得到幸免，除非一件事情，用逾越节用羔羊来代替长子。其实那时候以色列人中间每一个人都知道神要带领他们出去，只是看见这个征战没有勇气，神就用这个方法带领以色列的百姓从埃及出来。而相信摩西的话的，不管是什么人，只要准备了逾越节的羔羊，就可以脱离巡行的灭命天使击杀长子。等到埃及全地遭遇大灾难，灭命的使者每一家长子都死亡的时候，这才让法老才顺服，才让以色列百姓出去。所以弟兄姊妹们，从以色列的民族来讲，他们是脱离埃及的铁炉，圣经里说埃及的铁炉的日子。所以以色列的百姓在出埃及的时候，神很清楚地说明，借着摩西说，要怎么样准备这个逾越节的羔羊，在他们出去的时候要宰逾越节的羔羊，门框上面又涂上羔羊的血。在第十二章里面讲得很清楚，不仅讲到这个逾越节怎么做法，他说你要吩咐以色列全会众说，本月初十日，个人要按着各家取羊羔一只，一家一只。为什么十号就要开始呢？因为在那里检查羔羊，看看这羊羔没有任何的瑕疵，才可以宰杀。我们中国人说吹毛求疵啊，把它毛吹起来，看看里面有没有斑点，有没有什么疾病，没有疾病才可以献为逾越节的羔羊。到了十四号，他们宰逾越羔羊，在那里吃的时候，埃及灭命天使就经过埃及巡行全地灭命。所以这是当时的一个做法。但是不仅那一次做完以后是这样情形，这里提到羊羔呢，要一岁的公羊羔，而且到了十四日，要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要把羊羔宰了，每家要把血门楣门框上面涂上他的血，羔羊的血。所以灭命的天使就越过这个地方，知道这里面住的以色列人，这就是逾越节这名字的来源。而且这个羊羔宰杀以后要用火烤，不可以用水煮，而且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这是骨头不可折断，到新约里面特别提到这件事情，因为耶稣基督 当他挂十字架的时候，因为他们要做一些事情，叫他快快死，就把腿骨打断，那两个强盗的腿骨是打断的，但是耶稣已经断气，就没有打断，应验经上所说，羊羔的骨头一根也不可以折断，这都是有属灵预表意义。所以弟兄姊妹们，你看见就以色列百姓来讲，他们所逾越节是纪念神带领他们出埃及一件事情，以后成为定例。所以这个呢，逾越节的救赎意义对以色列百姓来讲也是有救赎意义，不仅是一次历史上事件使他们脱离埃及的铁路，要他们每年正月十四日纪念神怎么用大能的手引领他们出埃及，但是也给他们一样特别的事情，就是羔羊的血能够使他们越过神的审判，越过神的咒诅，越过击杀头生的这个灾难。但是这里面当然救赎意义，讲到救赎意义就有一个预表的意义，因为神要救我们，马太福音第一章就说神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我们说他们从埃及的铁路里面拯救出来，其实全世界都一样，压迫劳工是一定的事情。神把我们拯救出来，不仅是叫我们生活上面得到拯救，并且在我们生活的品质上面不同。为什么？今天我们是被罪压伤的人。上个礼拜我讲神爱世人，我有一个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在受定罪的状况底下，为什么呢？没有一个人能逃脱罪的审判，没有一个人能脱离罪。罪有两种，我上次讲的，有一些人是自己愿意犯罪，有这样的人，我们说他是坏人。但是另外一种是我们不甘愿，却不能不犯罪，因为我们是软弱的人。不管你是恶人，是罪人，坏人，是软弱的人，都一样，不能胜过。所以我们是在被定罪的状况底下。神要借着耶稣基督救赎，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这是耶稣名字的意思。耶稣的意思，在原来旧约里面名字就是约书亚，约书亚的意思就是神拯救，或者神是拯救者。神是拯救者，怎么样在耶稣基督身上呢？马太福音讲得特别清楚，就是要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们，当以色列百姓过逾越节的时候，他们有历史意义，也有救赎的意义，他们却不能明白那个预表的意义。因为所谓预表，就是用一件事情，从预言的角度来讲，事情还没有成就，但是先把原则放在这里，所以借着一个预表叫我们知道将来要发生事情。现在有羔羊，那是预表，等到耶稣基督自己来了，上次我在 UCI 传的信息就是看啊，神的羔羊，这就是从以色列人角度很明白羔羊的意思。所以约翰在那里宣告，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预表的意义，在旧约的时候借着羔羊被杀献祭，在逾越节所做的事情，表明有一天耶稣基督就要来成全这个事。所以你若问为什么耶稣基督一定要在逾越节钉十字架，就是因为这原因，因为要合乎圣经中间所有预表的意义。在那一天逾越节的羔羊被宰杀的时候，就是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脱离铁炉进入自由的时候。当然从这经历上来讲，还没有完全进入迦南境地，还经过旷野的流浪40年，一直到以色列第二个世代完全进了迦南。弟兄姊妹，这里都有预表的意义。从前我以前讲过，很早的时候在别的地方把整个出埃及记都从第一章讲到40章，讲了30几次，说明每一件事情预表的意义。所以以后你看在出埃及记里面他们怎么样建造会幕，那就是教会的小影。当我们看见教会里面怎么样，当我们看见出埃及记里面怎么样敬拜，怎么样侍奉的时候，就说到我们今天教会应该所知道的事情，那是预表的意义。当然从新约跟旧约中间那个读经怎么读法又是一个大的问题，希伯来书就告诉我们旧约跟新约的关系啊。很快我们从明年开始要全教会好好读圣经啊，待会我会给大家一个 survey， 又做一个测量啊，这个测试比较简单，就一张纸，待会我发给各位，是调查各位在主日学上面的需要，其实是读圣经的需要啊。所以希望今天这个是今天不要拿回家，就在现在做的，待会要发给大家。那这里所讲的事情呢，讲到出埃及记，讲到预表，讲到整个神的计划。所以今天我们在 教会里所传的信息，上次我们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是神完整的计划，但是经过耶稣的口却是最简单最精要的说明的。今天我们讲薄饼的意义，同样也是有福音的意义在里面。因为当我们明白每个礼拜每个月第一主日在这里薄饼的时候，应当提醒我们为什么薄饼，这个薄饼提醒我们什么，不是仅仅行礼如仪而已。所以我们要从逾越节的一些表记之物来看见今天我们属灵的意义。刚才我已经说了，第一件事情，那个羊羔羊的血涂在门楣门框上面，弟兄姊妹们，这个血已经说明一件事情，死亡在这里已经产生了作用，耶稣这个羔羊的死拯救以色列全家，在门楣门框里面代表在整个家里面，所以在这个家族里面有血的记号。那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基督徒都有血的记号，不是你我的血，是耶稣基督的血在我们身上。为什么？我们承认他的死代替我们死，所以我们不用死。神已经把他的烈怒，当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神的愤怒都集中在耶稣基督身上，一刻都没有容让。耶稣基督在那里宣告说，我的神啊，我的神啊，为什么离弃我？其实我们知道答案，耶稣这句话其实反问只是说明他的痛苦，为什么神离弃他，为什么神掩面不看他。以赛亚书53章讲得非常清楚，因为他担当世人的罪孽，他既然担当了世人罪孽，他是污秽不堪的，所有的污秽所有罪孽都集中在耶稣基督身上。弟兄姊妹，你想想看这是怎么样一种情形啊！我们现在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看电视看广告比看电视节目有兴趣，我就是看广告比节目还有兴趣，因为在短短几秒中间他把一个事情告诉你。有一个广告，他们帮助朋友们推车，穿得整整齐齐礼服，结果泥浆沾了一身，他们俩相对看一眼，我不知道那做什么广告，不过我觉得很发噱。弟兄姊妹们，如果你穿了一件新衣服，你愿意弄脏吗？穿了一件整整齐齐的，今天车子坏了，你知道吗？你第一件把衣服脱掉，因为为什么？这是好衣服，这是干干净净的礼服，我不愿意弄脏。用衣服来比方，已经够了。但是你想想看，不是衣服，是耶稣基督自己，神的儿子，圣洁，没有瑕疵，完全的人，没有一刻违背父神的旨意，他对人显出慈爱，所有一切神的美善在他身上。有一天，当他在哥哥他身上的时候，神把世界上所有人的罪孽都堆在他的身上，何等的污秽，何等的不堪。不要讲别的，你我思想中脑筋里犯的罪，各种恶劣的思想，各种败坏的行为，各种欺哄人伤害人事情，都算在他的身上，何等的羞辱，何等的痛苦。让弟兄姊妹们，耶稣基督为我们担负罪孽，以赛亚书53章说，神把世人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这是耶稣基督。所以当我们看见羔羊被杀献祭写在门楣门框上面的时候，你要晓得这个宝血的功效。为什么血一方面是立的永约，用死亡来立约，没有比这更严肃的，另外一方面血能除罪，因着他的血我们罪得的赦免。所以当我们看见逾越节门楣门框上面羊羔的血的时候，我们知道第二件事情他们做的，出埃及记12章就告诉我们要宰着吃羊羔的肉，羊羔的肉又火烤。他们还要一些事情，因为除逾越节之前是无酵节，无酵节要把家中的旧酵都除去，所以他们还吃无酵饼，因为没有酵。那酵哪里来的？当然天然的酵，我们知道老面就有酵，面放在那里慢慢发酸了，它就变质了，它就有酵，这是一定会有的。人很聪明，发现这个酵，哎，做的面包会膨胀起来，蛮好吃的，所以用酵来做饼。但是无酵饼是硬的，并不好吃。然后苦菜，苦的，这是纪念他们在埃及的日子。为什么呢？无酵饼说到他们匆匆忙忙出去，没有时间发酵，所以饼是硬的。 面团面盆里面面还没有等到发酵就已经烤了，然后苦菜呢受到他们在埃及所受的苦。所以弟兄姊妹，这里有没有这里相当重的一个历史意义，但是也有属灵的意义。为什么？今天我们在地上的生活，我们被罪压甚为痛苦，当我们看见耶稣基督为我们定罪的时候，我们离开了一切的痛苦重担。耶稣说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凡是劳苦担重担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的安息。所以弟兄姊妹们，耶稣基督为我们成了咒诅，但是他把祝福赐给我们，这是我们杯所说明的意义。这是神所祝福的杯，要把祝福带给我，福分带给我们。我记得也是上礼拜我说的，神造人之后第一个目的是要祝福，但是人不堪，人自暴自弃，人丢弃了神能够祝福的条件，因为犯罪的缘故，神不再能祝福，落在咒诅里面。耶稣基督来改变我们的命运，改变我们的状况，使我们重新与神和好，叫我们能接受他的祝福。刚才我已经说了，羊羔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说到耶稣基督要复活。这里又讲到什么呢？讲到外人没有受割礼的不可同吃。但是很稀奇，如果你仔细读，等到他们出了埃及以后，愿意守月节可以一样，在你们中间的外人和你们同一例子，不过要求受隔离，并不是说排斥了外邦人，而是说当你愿意的时候，你跟以色列人同样接受神跟你所立的约。在旧约的时候，神跟以色列所立的约看得见的一个就是割礼的约，男丁在他们身上有受割礼的记号，从此以后就分别出来。所以弟兄姊妹，这里所讲的情形，慢慢你就看见跟我们今天薄饼的意义是有关系的。也很稀奇，耶稣在钉十字架以前，他就要求最后的晚餐。当然这里面有个神迹，我们不去解它。为什么到了城里就有一个人迎面拿了水，然后叫门徒说，夫子说要在你家里给我们准备逾越节的宴席，有这样的事情的，很稀奇。但是这是神所做的一件事情，我们不知道这个人是谁，也不是很清楚的知道他跟耶稣的关系，但是逾越节晚餐预备好了。有一个原因很可能，因为在旧约里面规定，若是有人外人在你们中间是犹太人，但是不是本地人，到了逾越节的时候，你要接待他如同自己弟兄一样，不能预备的你要给他预备。大概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这主人没有说什么，就准给他看，只给他一件收拾整齐一座大楼，让耶稣跟十二个门徒在那里吃逾越节的宴席。上个礼拜英文教会请了一个 Chosen People Ministry 来在英文聚会讲道。 Chosen People Ministry 就是就这个 Chosen People 指的犹太人，就是指的犹太人信主的基督徒，是犹太人已经信了耶稣。我以前也请过他们中间一个比较年长的一个传道人来讲过一些道，他就跟我们讲逾越节的意义。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犹太人守逾越节有很多的礼节都是跟旧文有关系的。这里耶稣基督最后设立晚餐的时候，是照着旧约的条例一同守逾越节。但是在逾越节的过程中间，耶稣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很明白的宣告。刚才我们读的经文讲得很清楚，耶稣明明的对他的本白门徒说，你们中间有一个要卖我了。我不晓得弟兄姊妹，如果你把自己放在当时处境里面，你是十二个门徒中间一个，你也在场，你忽然听见你的父子对你说，你们中间有一个要卖我了，你怎么感觉？很稀奇一件事情，这些门徒们一个一个去问耶稣，是我吗？他们对自己这么没有把握，我读到这里非常惊异。为什么这些门徒会说，是我吗？是我吗？每一个都这样问。弟兄姊妹，你要晓得，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上十字架，这里慢慢的清楚看见一件事情，因为那时候敌我两方的力量已经很清楚的，阵营已经分别了，一面是祭司长、文士，那些当权者法利赛人，一面小小的一撮，除了十二门徒之外，跟随耶稣的人并不是那么多。耶稣已经越来越清楚说明他的使命是什么。 要钉十字架了，要钉十字架了。所以弟兄姊妹们，我想门徒们有一种领会，有一种领会，他们中间有一个叛徒，不然耶稣不会这样说。但是问这句话有两种情形，一种是不大确定，另外一种希望耶稣给他剔除名单，不是你。每个人去问的时候，很可能都希望耶稣口里说出不是你，不是你，那么不问的就是你了。所以每个都来问，但是耶稣没有很公开的宣告不是你们，是犹大，倒是说同我站守在这个 dip 里面的，一同站守在食物里面的，就是卖我的。一个一个都来问，一个一个都来问。我想这时候门徒们中间很紧张，也彼此猜疑到底哪一个要做这事，所以才会一个来问，一个一个来问。耶稣说从我站守了，很轻松很自然。一直到犹大来了，他也问拉比是我吗，耶稣说你说的是。我想耶稣没有很大声说，说给犹大一个人听见就可以了。如果他大声说一点，说不定十一个门徒起来把他打死也不一定，就不会出卖耶稣了，对不对？你要想想你是十二个人中间，你会怎么做？整个的小团体好像要瓦解，因为竟然在十二个人中间就有一个卖耶稣，他们人人都觉得非常稀奇惊恐。我想这是当时情形。但是耶稣立刻转过来，在宣告了钉十字架，有人有一个门徒要卖他之后，你看门徒，这些门徒的忧愁，忧愁是为什么？刚才我说了，不一定完全是为耶稣的死，而是忧愁在他们周围，在他们身边发生这么巨大的事情，而有些人不可靠。他们可能对自己忧愁还胜过对耶稣忧愁。那么被卖以后怎么样呢？会怎么结局呢？人只要被交在人手里，会怎么结局呢？他们忧愁。但是耶稣这句话，所以擘饼的意义，设立饼杯的意义，立刻的行动是因为看见门徒们忧愁，所以耶稣就站起来。站起来讲话，当然引起他们的注意。耶稣说了这么一段话，刚才就是我们读的，而且常常我们在擘饼的时候就是读这一段经文。耶稣就站起来宣告，他拿起饼来祝谢，递给他们，掰开递给他们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要注意这里，弟兄姊妹们，当耶稣在逾越节的晚餐上面设立饼杯的时候，他事实上是把旧约的礼仪已经改动了。这个简单条例并没有向所有以色列百姓宣告，只有对十二个门徒宣告。他拿起杯来说，这是我的身体。今天我们知道拿起饼来哈，当时拿起饼来就是逾越节无酵饼，因为以色列人在逾越节时候吃无酵饼，应该是有三块，我不知道为什么三块，这个 Goldberg 告诉我，他说是父子圣灵三块饼，我不知道是犹太人这样看法怎么来的，当然到了新约才有父子圣灵的观念，但是一定是拿中间一块拿来剥开，剥开来说，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弟兄姊妹，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门徒们明不明白？我不相信怎么明白，我不相信怎么明白，但是耶稣说了剥开来，用剥的动作来表明他为他们舍命，为你们的缘故剥开的。一个身体能剥开吗？所以这个剥开就代表死亡的意义。这是我的身体，递给他们。我想那个无酵饼不是我们今天吃的这个一小小薄薄的饼，那个是要吃饱肚子的，是个厚实的饼。一块的饼，一点剥，一点剥，剥开递给门徒，每个人传递。这是我的身体，你们拿着吃。在约翰福音第六章里面，耶稣曾经在把五饼二鱼变成食物的时候，使五千人吃饱的时候，也说过：“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肉是可吃的。” 你们吃的是天上来，你们以为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吃玛哪，现在你们吃饼得饱，因为我能够把饼分变成把那个五饼二鱼分给你们吃。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耶稣讲了这个话，门徒们当时并不明白。我想一直到现在设立饼杯的时候，门徒还不一定明白什么叫这是我的身体，什么意思啊？待会我们看看耶稣讲的话有还有很深的意思。然后他说这是我立约的杯，就注意到这是立约，不光是血，是约。血我们已经明白了，钉在十字架上面，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但是这是一个约。这个约的意义说明说旧约已经废除了，不再是靠着羔羊献祭，因为耶稣基督预表的本物已经来到，他已经越界的羔羊为我们被杀献祭，不需要有新的羔羊了，不需要每年每年过越节同样的用羊羔的血，一次永远已经定了，已经完成了救恩的计划。所以你把两个月比较一下，旧约的时候无酵节的时候吃的是羔羊的肉，吃的是无酵饼，但是到了新约呢，没有肉，羔羊的肉，无论是肉无论是饼变成一个，这是我的身体。耶稣用自己的身体来满足旧约里面的要求。另外那个杯呢，其实旧约的时候没有杯，除酵节逾越节照着当初所有设立饼杯的仪式，设立这个逾越节的仪式，没有杯。那这个杯怎么回事？根据犹太人的传统，他们逾越节说要吃四道杯，当然跟我们今天吃大餐有一样感觉啊，这个饭前酒饭后酒可能这个情形。这个杯是什么？这个杯耶稣特别说了，以后说不再喝这个杯。你知道我刚才说四道，这个 Goldberg 告诉我 Dr. Goldberg 告诉我说，犹太人的第四道的杯永远不喝，为什么？这个杯叫做以利亚的杯。所以当耶稣拿起杯来祝福的时候，吃的时候那第三道杯，第三个杯。但是呢，他同时又说不再喝这杯，是两件事情。一方面他已经喝这个杯，然后说不再喝这个杯，为什么？犹太人的传统每年盼望以利亚来，为什么？因为他们读旧约读到撒加利亚书的时候知道，在神审判全地之前要先差遣以利亚要来，以利亚来要使为父的心转向儿女，使儿女的心转向父神父亲，要叫所有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当然我们知道在新约的时候施洗约翰就是以利亚的角色，但是旧约的百姓守逾越节，他们有杯要喝的时候第四道不喝，然后呢叫小孩子去找，看看有没有以利亚来了没有啊，他们就在门口做事张望一下，没有来，然后父亲就说看样子今年我们又要再等候他明年再来了，这就接受逾越节的礼节，这是犹太人所做的，到今天还是这样。所以这个杯叫做以利亚杯。所以耶稣这里讲的第三道杯他们喝了，一起喝，耶稣说这是立约的血，代替了所有一切逾越节羔羊的意义，他的血能洗净我们的罪，赦免我们的不义。所以今天我们的仪式非常简单，就是饼和杯，但这里所说的意义，立约的意义，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七节保罗告诉我们，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已经被杀献祭了。保罗是犹太人，当然知道怎么过逾越节，但是他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明明地说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一定要知道，今天我们在这里擘饼纪念主的时候，他已经为我们身体裂开钉在十字架上面，当我们手里拿着饼吃下去的时候，说这是他的身体。如果你读教会历史，有一种在天主教里面有一种直辩说，他们相信当神父祝谢了饼之后真是耶稣的肉。那当然在新约的时候，不在根正教里面就不接受这个说法，我们知道它有纪念的价值， memorial， 一种纪念的意义。除此以外，他说这个饼，今天我们用的饼，今天我们是现成买的哈，这个 意义来讲，如果是无酵饼的话，说到生命的更新，为什么呢？因为保罗同样在五章林哥林多前书五章七节到八节里面说，所以我们过逾越节只可以用诚实真正的无酵饼，说我们是一个新团。耶稣基督为我们被杀献祭，我们也是新团。这个新团说到一个人信主以后新的生命，是没有旧酵的，没有罪恶的。所以今天当然我们从预表的意义来讲就明白，我们也需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当然我也说过，今天我们人的软弱，所以时常需要被提醒。今天我是来接受耶稣给我们的饼和杯，要表明在我里面生命的更新，所以常常需要在聚会以前，在擘饼以前有一段时间，我们省察自己，我们所有一切罪过耶稣基督已经承担，但是我们不是没有感觉。今天我们得罪主，我们不能守他的约，不能完成基督徒应当有的圣洁生命的表现，我们自己知道。所以一面要省察自己，不是改过自新而已，我们要相信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赦免，这不是说我们可以轻忽，更加慎重。保罗说，所以在你们擘饼的时候要分辨这是基督耶稣身体，免得我们得罪神。怕有些人在家里面，怕有些人不查不省察，跟在家里吃喝一样，在家里吃喝当然随便什么都可以，但这不同。这个预表的意义永远是胜过实质的意义。我记得有个弟兄很有意思，他已经信主了还没有受洗，他太太那时候还没有受洗还没有信主，他在擘饼的时候很多时候还没有受洗啊，被神的爱感动。因为我们从前在擘饼的时候有很长的祷告时间，大家很有机会把我们的感觉放在主的面前，他常常弟兄姊妹在擘饼的时候他就流泪。他太太看得很奇怪，为什么流泪？没有吃那块饼会流泪吗？他说因为没有吃那块饼你在流泪吗？想吃那个饼想到这个程度吗？我做给你吃好了，不是这样意思，而是真正明白我们擘饼的意义，叫我们生命改变。不仅这样，保罗说我们人数虽多，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说人数虽多，人是一个饼，这个饼一个饼一个饼，表明我们都在基督耶稣身体里。今天我们在这擘饼是拿小小的一个圆的饼哈，这个在实质意义上跟预表意义上有点差距啊。但是保罗讲的人数虽多，人是一个饼，因为我们都在基督耶稣里。又说什么呢？讲到祝福的杯，统领基督的血，在哥林多前书十章十六节里面讲，我们既然统领基督的血，这是神所祝福的杯，就不可以跟其他的偶像有任何的牵连，不能够又领受基督的祝福又领受魔鬼的祝福。所以这里面讲得很清楚，当我们是基督徒的时候要弃绝所有的偶像，一切的偶像在我们心中都要除去，在有形之看得见的都要动手除去，看不见的在心里的也要除去。我自己蒙召的时候，主把以赛亚书三十章二十节的话给我，你包括你雕刻的偶像，金银包裹的偶像都要玷污要丢弃，好像污秽之物，对他们说去吧，把偶像去除。所以有些诗歌告诉我们要除去心中的偶像，因为当我们在心中有任何偶像的时候，我们不能真正敬拜神，只有神是真实的，其他都是虚假的，那些看起来对我们吸引的都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所以这里讲祝福的杯统领基督的宝血，最后是什么呢？耶稣告诉我们，你们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不再喝这个杯直到跟你们在父的国里面新的日子。所以这里给我们一个盼望，每一次擘饼的时候，每一次领圣餐的时候，给我们更新的盼望，叫我们知道我们等候耶稣基督。弟兄姊妹们，属灵的事情应当是很认真的，当然我们基督徒应该有自然生命的快乐啊表现，这个弟兄姊妹中间不拘礼啊，在弟兄姊妹熟得很，好像一家人一样，唯独当我们来到饼杯面前的时候，是一种非常严肃的态度，我们需要个人省察。 在保罗的时候他说了一些话，他说因为你们不知道省察，在你们中间很多人病了，死的也有。当然今天神不用这个方法来对付我们，因为真理已经宣扬出去了，我们应当自己省察。人若自己省察，就不至于吃喝自己的罪。不是说我们没有罪，是省察之后知道说我们的罪已经被耶稣基督担当，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面。所以弟兄姊妹们，从前的时候这个薄饼为什么被人误会，因为这些话，这是基督的血啊，怎么血还吃这些人饮血，茹毛饮血，这么野蛮人呢？不是，预表的意思。你知道最早期基督徒受逼迫的时候，只有在山洞里面，他们的领受圣餐变成神儿女中间一起彼此的默认关系。很多时候来参加薄饼的时候，还要检查到底看这什么人，有没有冒充的罗马人要进来毁坏他们。所以对外面的很多误会，今天教会是公开的，我们在这里饼杯也是公开的，我们也不相信任何人要找我们麻烦，报告什么官府，没有这回事情。现在因为这是宗教自由的国家，而且我们也盼望神恩待这个国家，使我们在敬虔上面更加的注意。若是神的儿女认真，其他的外面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朋友看见我们认真，而且我们传扬福音，因为我们的生活就像我们所传的信息，也会吸引人来信主。饼杯是一种邀请，但是不是，而不是一种拒绝。但是呢，要按着理吃着饼喝这个杯，按着理，按着道理，按着神的真理吃饼喝杯，要分辨主的身，主的身体，主的宝血。所以今天我花了多一点时间，我们整个的都是为了今天薄饼的预备。我也盼望以后弟兄姊妹们，从前在有些最早的时候，在改教运动之后，没有像这样一种自由的电话、文书、电邮来往，所以很早就提醒，一个月开始了，有人要我们要薄饼了，请大家都预备，早就预备好了，所以我们应当省察自己的罪，求主赦免我们，让我们得的力量，好像是羔羊肉，羔羊肉吃了干什么？好走路。羔羊肉吃了，他们就开始进入迦南地出埃及的长途旅行，一走走了38年多，羔羊的肉。所以这个羔羊肉当然预表意义上就是帮助我们走属灵的道路。所以今天我们吃饼，这个饼是预表的意义，教主耶稣用他的话语喂养我们，使我们有属灵的力量，能奔走属灵的道路。我们尼西米计划已经做了2年多了，快2年了，我想第二个阶段我们是要全面的弟兄姊妹们都来参加主日学。我们已经有一些准备，让弟兄姊妹们可以发表，可以说出你们心中的愿望，怎么样能够参与主日学。因为主日学会有很多不同的班，希望每一个班级都有合适的人来带领。那尼西米计划第一期也就是训练师资，让有些弟兄姊妹们知道怎么样教导，尤其上次开的这个会议，请 Francis 牧师讲教学要件，很多弟兄姊妹们得到帮助，特别那些有一点负担，在属灵上面，在圣经上面稍微长进一点，比别人走得多的远一点的，很需要知道教学的方法。我希望每一个主日学都是很有兴趣的，大家去参加都可以有所得着。所以待会我要发这份东西，发这份，我们现在就发吧，请招待帮我发一下好不好？这个你拿到你看看啊，这是我们教会的主日学计划的调查。那我们就说开始尼西米计划以后，储备相当人才，预备发展各样事工，帮助圣徒灵命成长跟投入侍奉。所以呢，我们在上个礼拜天下午，同工们在教会开了一次会议，决定说我们要做一个意见调查，资料收集。因为他们说我们很习惯做收集，大家每个很习惯 survey 啊，那为了能够使大家都能够为了使我们能够好好筹备，希望大家把你宝贵意见告诉我们。那么有一些基本资料先告诉各位，第一个名称方案，这个没有，这个就是很简单，有个名字嘛，人都有名字，事情也有名字，就是为了尔湾第一华人浸信会成人主日学。这个目的呢是系统性的造就，装备圣徒，提高教会全面的属灵程度。 服侍对象呢，所有参与本教会聚会的人，包括弟兄姊妹们，包括福音朋友们，包括过访的客人，都希望他们一起来参加主日学。那么课程设计没有定，就是要看各位的需要啊。所以 curriculum 还在计划中间，也是为了，也是这是为什么调查的原因啊。那么课程的学制，我们一年有三季，暑假呢，我们就不是例常的主日学，因为暑假大家出门很多，而且毕业典礼呢，到一些很多人会，儿女们有一个不同的阶段的时候，有些不同事情，所以我们暑假呢，可能会另外讨论怎么样开主日学。那么上课的时间呢，是每个主日上午9:30到10:30，我们特别说10:30，不是10:45，为什么呢？希望诗班的弟兄姊妹们不受影响，10:30之后到11:00之间可以诗班的弟兄姊妹们练习。那么你说剩下的半个小时干什么？我有一个建议，我们可以喝喝茶啊。上个礼拜有一些弟兄姊妹们中秋节嘛，有人留在这喝茶，喝得飘飘欲仙，很开心啊。所以当然要谢谢凯旋跟诗丹他们把家里的好茶拿出来招待人啊。那我们可以有一点茶点，有些弟兄姊妹们可以在茶点的时候彼此交通，彼此分享，也可以有点祷告的时间。好，上课的时间是这样。那么分班呢，按照能力分班，按照灵命的成熟，按照圣经的基础，还有个人的兴趣分班，所以这个很重要。我如果你先看第六项的话，有12个组，不会12组都开，我们找有需要的开，所以如果哪一组没有必要就不开了啊。好，现在我们看看，请大家打勾圈啊，告诉我们你的情形，聚会或者聚会前主日学参与的情况啊，就是说参加主日聚会、大聚会、11:00聚会跟主日学时间你参加的情况。第一个，我不固定参加，那希望你固定。第二，我固定参加，每季最多缺2次，3次也算了，马马虎虎啊，2-3次。第三，除了主日聚会之外，我需要主日学。9:30到10:30，这打错了，9:30到10:30，不是10:00，这个不知道为什么打错了，10:30。第四个，我有困难，孩子太小，没有人照顾，好消息可以解决，因为到明年1月的时候，儿童主日学要改制，会有时间招呼他们。第五个，我拿不出时间来参加主日学，我希望你不选礼拜五，不选第五项。第二个题目，主日学的一般的需要。第一个，我希望有人教我怎么做基督徒，基督徒的基本信仰。第二个，我希望有人教我怎么样读圣经，选读全本通读，读书的方法。第三，我希望更多认识基督，经历他的恩典。所以我们的课程里面有些是经历的，有些是知识的，不一样。能够经历他的恩典、真实和能力，选择专题讨论，哪些专题讨论题目。第四，我希望更有系统的懂得圣经，各种释经的理解，这个是比较钻研圣经的方法。第五，我希望得到装备，想知道怎样参与教会侍奉，这是用圣经来装备我们，使我们可以参与教会的侍奉，因为侍奉是每一个基督徒的天职啊。第三个题目，信徒的生命和生活中间哪一方面你有更多的需要？第一个，我要建立或者改善我和主的关系，属灵的关系，常常有平安，常常得到他的喜悦啊。第二点，我要知道如何加强夫妻的关系、亲子的关系。第三，我要改进我和同事之间、亲友邻居之间的关系。第四，我要知道怎样做一个好的基督徒啊，这个不大一样啊。第四，圣经的知识方面，第一题，我对圣经一窍不通，但是很想得到一些基本的认识。第二，我对读圣经很有挫折感，很多弟兄姊妹很想读，因为读不懂，不能持久，很想学到简单的方法帮助我起步。第三点，我读圣经老是不能进步，而且不会更深层的理解经文，希望有人帮助我突破。第四，我读圣经常常为解释纷繁而困惑，希望有人给我指点指点。第五，我希望把自己读经的经验和好处与人分享，把所读的圣经应用在生活中。这个第五点呢，很多弟兄姊妹们参加主日学也愿意分享，我们也需要有更多成熟人一起来帮助主日学，所以第五点蛮重要的。第五个大题目，恩赐跟侍奉。第一个，我爱学习也爱教导，更爱看人进步，这种人将来可以做老师。第二， 我愿意在教会里面参与侍奉，只是不知道有没有资格。第三，很有点子，很有创意。第四，我知道教会中很多事工，我很想得到装备，参与其中某一项。这个看起来相同，但是个人的感觉意思有点不一样啊。底下是课程的一些建议，如果你有兴趣，劝你选三项。选三项的意思呢，因为有些可能课程太少，选的人太少，我们就不开了，所以需要有第二、第三的白课。如果你可以的话，你写明一二三，好吗？基要真理班、福音班、初信班。基要真理跟初信有一点类似，但是重点不同啊。初信班呢，可能是帮助他们建立基督徒的基本生活啊。第三，圣经开卫班；第四，生活信仰班；第五，新约选读；第六，旧约选读；第七，灵命晋升，这不是初信了哈，灵命晋升；第六，然后人际关系、亲子关系、伉俪情深、黄金岁月啊，就是为了黄金岁月。你如果不知道什么黄金岁月，你不会写黄金岁月啊。还有双职侍奉，这是我们建议开的班，但是呢，可能还不够。为什么呢？第七项说，请你例举一些以上没有而你最想学的课程，你写下来。如果有足够的人，我们就开班。第八，如何跟你进一步联络？这一次跟上次不一样，希望你把姓名留下来，因为不然的话，我们不知道你在哪里。开了班也不知道你人在何处，这个有点难过啊。所以把你的姓名、把你的 email、把你电话告诉我们，这样可以跟你联络。好，这是我请求大家合作。写完了以后就出门的时候就交给招待，或者现在传过来也可以啊。那好，今天我们早晨的信息呢就停在这里，报告也停在这里。那我们底下有薄饼，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把感谢、赞美、敬拜归给你。我们知道你何等看重饼和杯，因为在你最后的晚餐临上十字架以前所做的最后一件重大的事，就是亲手设立的饼杯，而且又教导告诉门徒们应当如何行。主啊，你对我们说，这是你的身体为我们众人舍的。主，我们纪念你在十字架上面的大爱。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因此你为我们担当了罪，死在十字架上面。主，我们感谢你，为这个饼，我们明白你的爱是何等的真实，用一点具体之物说明你的爱，我们心中长存纪念。你又亲手设立这个碑，说这是你用血所立的约，是我们众人的罪得以赦免，并且这是永约，一直要我们行，叫我们保守这样行，一直到见你面的日子，直到你来的日子。主，我们感谢你，因此我们献上我们的赞美和祷告，愿意在薄饼聚会中间，让我们弟兄姊妹心都归在你的身上，纪念你为我们成全的救恩，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你，也把我们生命分别出来为圣归给你。听我们在你面前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请服侍饼杯的几位弟兄到前面来，好吗？